圣经导读新唱365，九月一日，今日读经，诗篇139至141篇，哥林多后书一章，导读。诗篇139篇综合了赞美、感恩与哀歌的形式，是 ABCD 发展写作结构。一至六节，诗人认识神是无所不知的，人坐下、起来、行走、躺卧，神都知道。七至十二节，神是无所不在的，人躲到哪里也无法逃避神的面，哪怕人下到阴间或升到天上，神也在那里。无论黑暗、光明，在神看来都一样。十三至十八节，神是无所不能的，诗人在母腹中还未成胎，所造的肢体尚未成形，都被写在神的册上了。19至24节，诗人情不自禁地求神向恶人发出咒诅，宣告神是恨恶和鉴察罪恶的神，他恨神所恨，并求神鉴察试炼自己，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40篇是 AB 次 A 次 B 平行写作结构。一至五节，诗人大卫求神拯救他脱离恶人之手，因为恶人心里和口里都是征战和恶毒，天天对义人设下圈套。六至八节，诗人宣告神是他的神，就求神听他的恳求，因神是他救恩的力量，不会让恶人计谋得逞。九至十一节，诗人求神报应周围的敌人，愿恶人陷在自己的深坑里。十二至十三节，诗人知道神必为困苦穷乏人伸冤，并使公义的人称赞神的名。141篇是大卫的挽祷诗歌，包含哀歌、信心和咒诅的内容。一至二节，大卫向神献上傍晚的祷告，求神快快到他身边，他举手祷告如同祭物的香气升到神的面前。三至五节的上半节，诗人求神管教并禁止自己的嘴巴，不叫自己的心偏向邪恶，不吃恶人的美食，因为吃人家的嘴短，就容易与恶人一同行恶。他愿意自己任凭一人责打，还认为呢，这算是手下留情。可是现实中，有谁犯了罪而愿意被人教训责备呢？五节的下半节至七节，诗人看见恶人行恶时，自己就警醒祷告，他相信恶人的首领被扔在岩石上时，其手下可能会听他的劝告而回转，以此劝我们不要与罪恶讨价还价，要敢于弃绝罪恶，听从义人的责备，总有一天会明白自己的立场正确并大快人心。但是仇敌的恶毒仍然会使义人受苦。八至十节，诗人仰望神，恳求神不要撇下自己，因为追求正直和公义的人往往被人拒绝，求神保护自己脱离恶人所设的圈套，但愿恶人自陷网罗。新约哥林多后书一章，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哥林多前书，接下来进入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写完前书之后，哥林多教会与他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还有些人论断保罗的性情反复，没有容人之雅量，抓住一些人的过错不放， 并认为呢，保罗不拿教会的工资是别有用心，让很多人担心这担心那，而忧忧愁愁的。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继续劝导他们要忠心而以爱心相待，并教导捐献的应有态度。保罗在马其顿收到提多带来的消息，说教会收到信之后懊悔了，这才使他得到安慰。这封信是在公元56年前后写的，信中的言语更加的锋利，情感起伏大。看样子保罗是一个激情四射、敢言敢劝的神的仆人，没有这种魄力，怎能开创各个教会呢？首先，1章1至2节与哥林多前书的开头相似，保罗表明自己是被神所差遣并执行基督耶稣权威的使徒，还有他的弟兄提摩太一起见证了这封信。因为提摩太帮助保罗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事工上有很大的付出，这封信也是写给全亚该亚教会圣徒。圣徒是指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信徒，所有信主的人都必须接受圣洁的呼召，而不是慢慢来。从信主的那一刻，神已经给了我们做圣徒的责任。保罗写的信就是当时教会在主日崇拜时所读的讲道的内容。书信开头就是，愿我们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恩惠平安。这里表明我们的祷告和问候必须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有完全的恩惠和平安。只提到父神是不够的，这是保罗领受福音之重要条件。接着3至7节，保罗以赞美祷告进入主题，他先称颂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不是别的父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安慰，即通过圣灵给予安慰的天父。他又谈到苦难，若苦难中没有安慰，是很难支持下去的。他强调苦难，这也是他作为使徒的重要特征。神安慰他，是让他去安慰在各种苦难中的人。正如使徒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而基督把安慰给忠于他的使徒。很多人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但看见他受苦就哑口无言了。教会里要消除一些人的谣言和攻击，只要全身心地为教会奉献并劳苦，谁还敢作声呢？所以保罗说他受的苦是为信徒的安慰，这安慰是从基督身上来的，能传递给那信靠主的人身上。让他们有盼望，并与使徒一同得安慰，因为圣灵是安慰师，使圣徒同感异灵。8至11节，保罗面对有人指控他讲太多苦难，就如今天有人说穷传道人一样，认为他没有资格侍奉，但他偏偏要表述更大的苦难来证明自己的服事是靠神而不是靠自己。他说自己在亚细亚差点丧命的事，那是连活下去的指望也没有了，因着巨大的苦难才让神有机会显明复活的能力。哥林多教会不应该以保罗的软弱而轻看他，应当为神的仆人祷告才对，因为这是为教会所受的苦，所以会众当感恩顺服。12至24节，因保罗关心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灵命，所以要起来驳斥教会中那些质疑他的假使徒。首先12至14节， 保罗要在这些人面前夸一下口，他说自己良心是清洁的，行事为人是经得起见证的，不是靠人的智慧，而是靠神的恩典。他对待信徒是本着神所赐给他的坦率，不会拐弯抹角。他的信都是通俗易懂的，不是靠高雅难懂的文字。他希望信徒了解他，因他所夸的就是他所牧养的教会信徒在真理和爱心上的成熟。其次，15-23节，保罗要澄清他改变去哥林多计划的原因，为的是反驳那些攻击他不守信用和不配做使徒的别有用心者。因他改变行程不是自己个人的打算，正如他讲过的真道一样，只有简单的一个字是，还有希拉和提摩太在他们中间讲的基督的福音从来都是一个字是。神所有的应许从旧约到现在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都奉耶稣基督之名说阿们，意思是确实是的，并让神借着我们真正得到荣耀。保罗绝对不会犹豫不决，只要是圣灵说一他就说一，圣灵说二他就说二。行程改变不是自己意志决定，而是以神的指引为标准，一切都当为神的事工让步。因为神就如古代的君王一样，在我们身上盖了印记，赐下圣灵就是我们盖印的凭据。这印章就如银行的第一期付款或者首期，是神信守承诺的保证。圣灵赐下来就是要为了保证我们每一个事工都能顺利的完成。保罗最后也像摩西一样呼天唤地的求神为自己做见证，他改变行程的原因是为了宽容他们，给他们多一点反省和悔改的时间，不想让人觉得保罗专权而辖管他们的信仰，而是要提醒哥林多信徒与同工，使他们能在前一封书信中听到警告后能悔改，回到保罗的教导当中就得到喜乐，而不是得到严厉的审判。身为使徒的保罗不是为了建立权威，而是为了信徒在真理信心上能站立得稳。应用，诗人一再强调神是纠察罪恶并审判恶人的公义之主，只有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道路之中才会喜乐起来。使徒也指出教会的一些问题是因很多人喜欢论断而彼此不认罪，跟世人一样用一些下作的手段，这是让神深恶痛绝的。神的仆人一定要指出这些人的问题，叫众人都清楚看见真理是什么，而不是退缩或忍气吞声，否则很多软弱的信徒也跟着那些作恶之人跌倒了。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教会已经走向了世俗化，比哥伦多教会更加可怕。世俗化就是接纳世上任何文化中的价值信仰、行为和欲望，慢慢走向以人为中心的堕落情形。这个时代把各种的欲望和骄傲看为正常，而厌恶并且驱逐任何与基督有关的东西，诸如人本主义、实用主义、多元包容主义等等。他们只看重个人的需要或利益的最大化。若有一个人敢讲真理而不向世上的人情世故或游戏的规则妥协，这样的先知性的传道人出来，他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直到被打死为止。因为世俗化的教会 不会对这种牧者留情的，当然也不会对这样的忠心的信徒留情。求主赐我们真理的圣灵在心里做凭据，效法基督并他的使徒保罗，愿意为教会信徒在圣经真理上站立得稳而受苦。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圣灵的凭据。